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外面有非常美好的天气，但是我们更感谢神，神他复活的大能要在我们的内心，要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复苏过来。外面的环境其实常常再美好，有时候也是不能够让我们里面的心境能够增添更多的快乐，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我们感恩，唯有主的话，唯有圣灵，唯有从主而来的爱，能够让我们真正有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那么我想在这一堂，我们特别要从文化和信仰的角度，我们要看一看在2500年前那个但以理，他是怎么样跟我们一样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环境当中，但是因为他有强大的内心，这个强大的内心不是像现在很多人说的靠自己的修炼，靠各种的心灵鸡汤，靠这样那样的很多的学习，而是因为他认识神，他知道洪水泛滥，神作着为王，所以以至于他从年少到年老发白，看到他的一生真正能够活出强大，活出他的信仰。我想今天我们都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相信这是我们都非常清楚的，不但是外面许多的环境的变化，社会的动荡不安，大家可能知道昨天在 Minster 在其实离我们也不算太远，北边一点，那么也发生这个车子冲到那个正在太阳底下晒太阳喝咖啡的那一群人，就造成了不少的死伤。我想这种情形你会越来越多的发现，德国当然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其实就在我的师母跟孩子他们飞离洛杉矶的那一刻，洛杉矶就发生了很大的地震，虽然这样的地震这个暂时没有什么伤亡，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你我活的这个世界我们都非常的清楚有各样的挑战，但是我觉得这些的挑战不只是在外面，你可能遇到不太安宁的这种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挑战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挑战？我想有一种叫做世俗主义或者世俗化的大潮，这是我们都很清楚的看见，它非常深刻的来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行为举止，影响我们的内心世界。当然除了所谓世俗主义，另外一种也是我们常常能够感受到的，就是非常的自我中心。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看到，我们甚至在亲情、在婚姻，或者是常常我们反省自己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也是这样深刻的在影响我们，决定着我们的喜怒哀乐。那么第三种我认为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变得更为的焦虑，这种英文叫做 anxiety， 这种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越来越不安的感觉，你会发现它好像在侵蚀我们，在吞噬我们，让我们常常有时候夜不成寐，让我们常常对前面好像惶恐不安。这种情形已经弥漫在整个的世界。我今年其实已经有一些的时间在中国、在美国，当然也在欧洲、在意大利、在英国许多地方，我看见我听到的，甚至许多弟兄姊妹在跟我的交通里面都不约而同的提到这种的焦虑的心态，很多时候不只是为自己的焦虑，为自己可以说是好像包括很多的层面，常常有些人在担心身体的状况，担心饮食的情况， 担心前途未来，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担心的是婚姻，担心的是儿女，担心的是家庭，担心小孩将来去哪个学校，担心将来他们会怎么样。我想林林总总，你会发现，我个人觉得这三大挑战，世俗化的大潮，极端的个人主义，以及我们内心惶恐不安的焦虑，好像成为非常严重的挑战。常常有时候我们会忽略，我们以为都只是从环境来的，都是从社会变化而来。我想其实对这种情形，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老早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认识了那位永活的主，当我们说我们有了永生的把握和确据，但是在地上这段日子，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差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所谓像以前所谓传统的那种佛教，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看破红尘，跑到某一个武当，或者跑到那个峨眉，就在那边呢，就这个青灯底下，然后呢剃去3000烦恼丝，然后呢就在那里敲木鱼，在那里呢好像就从此不食人间烟火，差不多呢就从此这个于是无关了。不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非常清楚，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我们不是去逃避这个世界，其实这个世界你也知道无从逃避。如果你读过很多金庸的小说，你发现大多就发生在那些所谓这个寺庙里面的古刹里面的一大堆的，从少林到峨眉到武当，大概都不是清净之地。其实这个社会本来也是这样，但是耶稣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说，他差我们好像羊进入狼群。所以这句话对我做传道的是蛮大的安慰，因为我发现我都在羊群里面，你们大部分都在狼群里面。传道人面对主要是羊。那弟兄姊妹呢，真的不容易，在外面这个世界，我相信其实你非常有感觉，好像羊在狼群里面一样。那耶稣给我们两个行事为人很重要的原则，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一方面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主，对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要非常的忠心，非常的顺服，好像鸽子一样。那另外一方面，面对这样一个风云诡谲波涛汹涌的世界，我们怎么样能够靠主的恩典，这种灵巧像蛇，不是说我们比他们多了一种的手段，多了一些的这种耍两面派的方法，不是，乃是这上帝的儿女怎么样靠着神给的智慧，我们进入这个文化，我们掌握这个文化，但是我们却更新这个文化。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神让我们的看见。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一起从但以理的整个经历，圣经描述这位但以理，他在异国他乡的生活跨度差不多有70-80年，他从年少就去到一个完全是所谓异教文化，一个抵挡上帝文化的一个社会当中，一个国家里面叫做巴比伦。但是在这样一个不容易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却看见他从年少到年老发白，怎么样能够持守他的信仰，活出他的信仰，活出上帝恩典真理的生命，更是活出一个基督徒的勇气。我想这三个方面是今天我们特别要从但以理身上来看。但以理其实我们并不太陌生，但以理书一共12章，我们知道其实分了两个大的部分，刚好呢一半一半，前面第一章到第六章呢是但以理的经历，也是但以理的见证。那么从第七章到第12章呢，是但以理从上帝领受的那个异象和启示，而且这个异象和启示呢，是关乎到一直到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都非常有关。 所以其实后面那一半呢，也有人把它叫做小启示录，或者叫做呢是似乎是在旧约里面的启示录一样。你会看到其实上帝的启示是非常连贯的，是非常一致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主要从前面的这个六章的但以理的这个但以理书里面来看一看他所遭遇的，他所经历的，怎么样能够在文化跟信仰的这样一种的张力当中，一种所谓 spannung 天性，在这个当中怎么样能够真正把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表达出来。但以理差不多整个人生似乎上帝让他就在这个所谓巴比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其实他要比一般的人更不容易，因为他是在王宫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身居高位大概是很不错哈，看来上帝很大祝福，其实不见得。一方面你知道所谓伴君如伴虎，这个在哪一个朝代都是一样的，不但是美国，现在你看那个 Trump 旁边的人老在换，那么其实在中国也类似。你去看大概从第一大到十九大，除了有一位八十九岁的老太太没有变，其他都变了。大家也知道那老太太殉身，那么他被叫做举手机器，就是每他都赞成，反正管他的这个批这个人他也赞成，过一会儿捧这个他也赞成，他通通都赞成。但是一般来讲这个身居高位其实也是所谓高处不胜寒。那么但以理虽然是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经过了很多的朝代，他也经过了很多的君王，但是其实常常就在这种生死关头，就在这种最危险的时刻，我们却看见他把危机变成一个转机来见证他的信仰。他不是随身附和，哇都好的好，我举手就好啊，对，我投票投赞成就可以。他乃是真正靠主恩典，怎么样能够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2500年前的巴比伦，现在考古有很多把它都挖掘出来，但是很可惜现在因为伊拉克一直在战争里面，事实上不但是伊拉克哈，这个包括这个叙利亚，包括那个阿拉伯的很多地方，其实从地理上，从古代的历史里面都有很多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地方。那么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巴比伦，其实就在现在的这个伊拉克首都不算太远的地方，大概也就是100公里左右，就是古代的这个所谓这个巴比伦。那么这些下面的就是考古挖出来的遗迹，而且呢经过考证，像下面挖出来的，你现在看一看那种的规模，那种的设计，你就可以想象在2500年前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是真的可以说相当的发达，相当的繁荣。那我想今天我们同样生活在类似于巴比伦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特别是当我们到了西方，当然我想现在西方东方也差不太多，中国跟德国，中国跟美国，好像现在也在扳手腕一样，那么其实也没有差太多。你以整个大的环境，以整个物质文化经济发达的角度来说，似乎好像已经不像在几十年以前有相当的落差。那么你我生活在这样一种处境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作为基督徒，或者就算你现在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也有所谓你的核心价值，你也有你所谓的信仰。中国人是很喜欢谈信仰，我们的总书记以前老是说这个没有信仰的这个民族就没法往前走，我们呢要树立我们的信仰。无论怎么样，你对所谓信仰是如何的理解，我相信每个人大概也都同意你有你的所谓的信仰。那么其实信仰跟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且呢你不但发现这个之间有相当的张力，这种所谓的冲突，
而且呢，常常如果你没有真正正确的信仰，从天而来的信仰，其实你会发现你的信仰不过只是文化的另外一种表达。你以为你掌握了某一种的价值，其实那个不过只是文化在你身上，或者说某一种思潮在你身上的反应。那从文化的角度，我们读了但以理书就发现，但以理虽然被掳到巴比伦，那么上帝似乎有三样方面没有禁止他。一方面，这几个人很快到了巴比伦就改了一个名字，叫这个，其实但以理是一个所谓加勒底的文化的一个名字，他本来的名字不叫但以理，他跟他的三个朋友本来都有自己的犹太人的名字。那么但是呢，到了这个加勒底，到了巴比伦的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呢，他们也接受了改一个名字。那好像很多人到了德国，大概也像我以前在德国，我叫 Lucas， 后来我到美国，我叫 Luke。那后来我发现其实也不是刻意去改的，因为路加本来在哪一个国家，这个圣经怎么翻译就怎么叫。那所以呢，一方面可能你到了某一个环境，到了某一个处境，可能你有一个取了一个当地的名字，这个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当然我也看到有些人他们说我们到西方坚决不改，你是可以不改，不过美国人、德国人、西方人念的有时候也会蛮麻烦，比如我们的习总书记，人家以为他女的，因为 she 是女的，就是他的意思。那么当然你说他改一个 he 也不太对，我有个朋友姓何，反正就是像这种就比较混乱一点，有的 he 是 she， she 是 he， 到底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不太搞得清楚。那总而言之，其实名字是为了一个称呼的方便。那么他到了加勒底以后，那你说他和他的同伴，他们也学习了加勒底的语言、文字和知识。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的，当时的加勒底，当时的巴比伦，可以说是在整个全球以各种的科技也好，以经济也好，可能是当时最强盛。那么当上帝把你我带到西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拒绝在那里的学校，在这里的学校来学习他的语言，学习他的文字？虽然德文是很难学，我们遇到一个德国人，他安慰我的师母说，你现在学的满头大汗，我非常理解。他说我要不是身为德国人，其实我也不要学德文，所以其实是比较困难，这我们也知道。但是不是因为它难所以你就拒绝，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啥都不要学，我就学中文就行了。我想其实语言文字常常像一扇窗户一样，是打开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这个世界。那么但以理到了那边，是不是他说我现在是一个犹太人，我这你让我到王宫去，我坚决不去，我怎么能去这个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底下当差呢？我这坚决不干。好像并没有上帝给他这样的带领。我想其实你我是的，我们常常耶稣说我把你们拆入这个世界，好像羊进入狼群。有一些方面神的儿女同样，我们是会在这个处境里面工作，在这个处境里面学习，在这个处境里面生活，这些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到了德国，你不一定说我非要穿一个唐装，跟我们的江苏记蛮像的，这样比较好，其实也不必这样，你偶尔穿一下是可以，不需要一定说我要穿的唐装，我要穿中山装。总而言之，其实对文化基督徒的一个心态很清楚，我们可以去了解，我们可以掌握，但是更重要是，其实文化的真正的内涵和实质，我们的信仰要在其间把它翻转过来，把它更新起来。这是但以理其实非常清楚，在巴比伦那个七八十年里面他所做的工作，他进入了那个文化，他也掌握那个文化。如果他没有掌握那个文化，我相信他做不到三个总长里面最高的那一个。可以是他已经相当熟悉了巴比伦的文化，但是他却见证出来一个完全跟世俗的文化不一样的，什么叫做真实的、真正的信仰。文化 对信仰有很大的影响。我想我稍微提一下，这是一个西方的一个学者特别做的研究，我个人觉得其实蛮同意的。很多时候文化到底是什么，其实它主要在七个方面，或者说你可以说它对我们人生产生了一种过滤。所谓过滤，就是好像让你戴上了一副眼镜，比如说你看外面现在光线很好，有时候你到公园去，可能你就戴了一个太阳眼镜。那么这个太阳眼镜呢，你就感觉好像蛮舒服的，因为一戴以后你就感觉太阳没有那么刺眼。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不注意，当你进到室内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眼镜摘下来，你会有个感觉，哎，你说今天怎么搞，这里面怎么这么暗呀？其实因为你戴了一副眼镜，你没有察觉。我们的人生，因为你在一个文化里面，所以这个文化常常就已经给你戴了一副眼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有拦阻，或者当我们做了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好像还很习惯的用我们过去看世界的那副眼镜来看今天，看我们的生活。那么这个七个方面，基本上西方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一方面来讲，它产生了三观。我们在礼拜五这个查经的时候呢，也谈到这个，这个有个人提叫什么叫三观，我们当中姐妹太厉害，他几乎不假思索马上就讲出来，抢答第一名。三观就是价值观、你的思想观、你的世界观。很多时候这个所谓三观其实非常受文化的影响。那么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语言表达、我们的行为模式、我们的社会沟通、我们的传播媒体，和包括你做决定、你做选择，到底有哪些所谓的 key factor， 那些关键性的因素影响你做决定，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人际交往、你的朋友圈、你的行事为人、你的前途抉择。常常你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实际你会发现后面非常受到你从文化而来的影响。其实三观就是刚刚我讲，好像你戴眼镜，那么这副眼镜就影响你的价值判断，影响你对世界的看法，影响了你的整个的思想，也影响到你对事情怎么来解释这件事情。我想其实举个例子，这个像美国这个911的时候，那么在全世界面前，纽约曼哈顿的两栋世贸大楼就这样垮下去。那么对这件事情，你就发现你不同的三观的人，他做出的解释完全不一样。在美国其实也是这样，当然这个大部分的人很难过，3000条命就一下子灰飞烟灭了。但是你知道，其实世界很多地方，也包括在北大清华，还有人敲锣打鼓，太好了，3000美国鬼子就被消灭了。我的意思就是，其实任何一件事情，因为你的世界观、你的思想观、你的价值观，就决定了你对同一件事情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判断，你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那么这个是所谓大到世界发生的事情，其实小到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也是如此。那当然我们中国大陆背景呢，我想其实我们对自己过往的受的教育、我们的背景、我们从过往的文化而来的是非常清楚。当然随着年代不同，那基本上在过去的大概60-70年里面，某一些的东西是不会改变，也没有改变。比如说像无神论、进化论，这个是你从你打开小学书本，你从你的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大概说的，你基本上你已经戴了这样的一副眼镜。那当然之后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个30-40年，从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大概我们非常强调科学是万能的，所谓这个越来越有把握，我们觉得这个科学这把钥匙，我们如果掌握的话，哇，我们怎么样啊，不得了啊。 那么这些的所谓从你的影响到你整个三观而来的，当然还包括过去中国的很多传统的一些东西，这个过去中国是儒家道家释家，那么现在有所谓新儒家，很多都改了，但是呢其实也包括于丹啊，这个北京师范大学那个到处去宣讲的这个论语啊，给你讲那个南边一中天啊，到处给你讲啊，就无形当中这种百家论坛也好，你在电视节目里面，你在各种媒体报章看到的，当然还有零零总总的许多的这些冲击到影响到你的三观的。那其实当我们现在进入所谓后现代，你跟 postmodernism 在一个所谓后现代，特别是你到了西方以后，你会非常清楚的看到有一些东西可能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思潮。假设你跟我一样，那么你就发现其实比我们再年轻的一代或者更年轻的，那其实现在越来越强调世俗化、个人化、相对化、多元化，这些东西成为一种思潮，它影响到一个人的判断价值，它影响到一些人对事物完全不同的看法。那另外一方面，文化其实也表现在我们的思维方式，比如说传统的西方人跟传统的中国人，我必须前面加上一个所谓 traditional 的传统的，因为现在很多已经叫做新兴人类就不太传统。那传统的西方人的话，你发现尤其像德国人是非常典型的，第一个他要把一个所谓 concept， 他要把一个概念，把一个 rule， 把一个规范，把一个这个这种的规则先给你摆出来 ，lego。那么把这个规则摆出来以后呢，这是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你可以这种规则可以用法律的形式，用这个那个你去考驾照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在德国考驾照，最近我跟我师母都在学习，哇，发现真的是很不一样，跟在美国跟。我其实第一张驾照是在捷克考的，好像是好像根本没有什么规则。在快三十年以前哈，那么不太一样了。那后面再放上关系跟感情，当然也蛮重要的。那么在后面放上这个所谓你的 feeling， 你的感觉，你的 impression 哈，你的 outlook。那但是对传统中国人哈，规则是可以讨论的。基本上就是把关系和感情放在非常重要的，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关系很大了。那基本上呢，然后呢跟着就是你的第一印象，你的感觉，你的直觉，然后再来讨论需不需要观念，需不需要概念，需不需要这个修宪，需不需要规范，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放在后面讨论就可以了，临时提出来没有关系，反正这个都不太重要，基本上就是前面那两个比较重要。那你就发现其实这个是非常传统的，非常典型的东西方的常常很多的冲突也在这里。那身为一个东方人，当你来到西方的时候，所谓 East meet West， 西方跟东方，你进到这个当中的时候，你已经感觉好像很多人说好像格格不入，好像慢慢的潜移默化，然后呢到后来很奇怪，你一段时间在西方以后呢，你再回到东方又不太习惯了。其实不要说东方西方，你就中国跟日本就不太一样。我看到有个男生蛮悲剧的，他是中国的一个男孩，那么他到日本去留学，结果呢在那儿谈了一个女朋友，谈的也蛮不错，感情升温。那么后来呢有一次，为什么感情会破裂呢？因为这个他习惯了穿马路的红灯是参考的，基本上一看没有车就过去了。后来女孩就很生气，说怎么可以呢，在日本一定要守啊，就跟他。那么后来他在日本一段时间也习惯了，看到灯就停了。那么后来回到中国以后又交了一个女朋友，谈的也不错，结果后来有一次女朋友走了，一看后来人不见了，一看他还等在那儿，哎呀你这傻帽啊，怎么可以这样呢，在中国就参考用的，这我们先赶时间了，又把他骂一顿，说他傻，然后又把他甩。总而言之，就其实这个后面也有文化的因素。那么语言当然 不要说中文跟德文是非常大的语言上的差距，这种差距还不只是在于你的文字符号不一样，实际上是影响你的很大的一个从文化层面来。有时候你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德国真的出了很多的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因为德文是一个相当严谨的语言，尤其这种所谓框形结构。那么在中文来讲，其实基本上东方语言相对于这个西方语言，它就有这个特点。东方语言其实比较讲究一个意会，不是意思。那么我们给领导送红包，领导说你这什么意思，他说我意思意思。领导说你不太够意思，他说小意思。领导说你蛮有意思，他说我没别的意思。领导说那我就不好意思。那么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这就是你自己意会，不可言传。基本上就是东方其实常常，这也是很多人很郁闷问我说，张牧师啊，为什么呢？上帝怎么一开始就怎么中文圣经要翻译呢？为什么就不直接用原文就用中文来启示呢？我说问题是中文这个太模棱两可了，如果上帝的话用中文启示，你真不晓得什么意思。你现在其实读的时候，也中文读的时候，有时候你还需要去参考一下，可能起码德文版跟英文版是比较更精准一点。当然如果有可能你再看一看原文的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那个是比较真的更清楚，不太有太多这种模棱两可给你的空间。语言的表达特别在现在的网络时代，其实是更加的让人捉摸不透。你不要小看为什么很多父母跟孩子会有很大的冲突，这种代沟其实不是因为所谓现在 你真的发现，可能你的上一代再上一代，你常常会有这种感觉说，哎，为什么我们小时候跟他们很不一样，我们小时候跟爸妈也会有一点冲突，但是不会那么大的，现在的孩子完全好像就变了一个人一样，完全跟我们小的时候不太一样。你不必太过沮丧，因为你知道语言对人的思维方式是非常大的影响，对整个的一个文化的构成。那现在活在网络时代，那整个网络语言如果你要不是常常去了解的话，你根本就不晓得到底在讲什么。我一天到晚有时候上网看到鄙视，像鄙视这个词在中文以前是非常负面，那现在他们年轻人动不动就鄙视，我鄙视什么，鄙视的，其实你也不必那么被鄙视，就是你其实他这个话也没有太大的恶意。那有很多很奇怪，其实每一年都有所谓网络热词，就是这些的词汇可能它很快就过去，但是它已经塑造了一代人，它已经对一些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当然更不用说有些所谓的网红啊等等这些，虽然有正面的有反面的，大部分在我看其实是非常反面的，这个某某姐姐啦，某某妹妹啦，某某这个反正美就有好几个，郭美美啦，木子美啦，你到底美不美也不晓得，反正都进监狱了很多。我总而言之，就其实他在整个一代人当中塑造了很多的这种所谓对人的思想，那么行为模式，这个其实也是一样，文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表象一个成分，就是传达在人之间的沟通里面。语言大概只占了三分之一，人的沟通其实不单是光靠语言，这个我们都知道，你的表情啊，为什么现在其实很多都用所谓表情包啊，这个中国有个游泳选手那个蛮出名的，他的表情包用的蛮多的啊。那么其实常常就是你的一个姿态，你的站的位置，你的声调，你的眼神等等，其实都在沟通，都在传达。当然整个社会性的沟通越来越多的，很多社会学家已经发现了，那人基本上中国人讲的这个规矩是对的，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其实这种所谓类聚和群分，常常是类似的年龄阶段，类似的背景，类似的生活环境，类似的经历， 常常会让一些人不由自主的会聚在一起，产生这种沟通其实是非常平行的。那么当然很多时候，特别是像中国的社会，这种由上而下垂直式的这个来做这种沟通，当然可能某种程度当这个时代继续改变的时候，实际上有些沟通也不见得会有影响。那么典范，刚刚讲过这种典范有正面的，比如像 Jeremy Lin 林书豪，蛮正面的一个。因为在美国我听到很多家长说本来跟小孩不共同语言，因为出了一个林书豪，那么就双方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谈了。就好像当时这个我本来对职业篮球不太感兴趣，但因为有了一个姚明，这个所以就开始比较开始会去看一看美国的篮球比赛。总而言之的，其实这些的人士的对你的生活，对你的人生会产生影响。特别在现在所谓传播媒体的这样一个时代，其实 message 跟 media， 那你也需要很小心。我们一方面常常会受这些传媒的影响，但是你需要了解的是，其实很多时候它传递的不一定是正确的信息，常常可能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区块里面，你得到的也不见得是一致的、有效的。当然最后一个就是你做决定的一些的关键的因素，这种因素常常刚刚讲过，有传统的中国人，有比较当代的、现代的、在后现代的，有比较是你受了比较强的西方的影响，或者是你比较传统的东方的影响。总而言之，这些都会对你做出一些的抉择、做出一些的决定产生相当大的诱因、诱发的因素。那么我想当我们了解这些所谓文化的包装的时候，就对我们怎么来把握住，不让自己在这种风雨飘摇里面变成一个没有定力，变成一个好像圣经提到的就是这个随风动摇飘来飘去。因为圣经上说当末世的时候，其实人最大的困惑就在这里，有各样的理学、小学各种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人就耳朵发痒。耳朵发痒的意思，其实我觉得现在可以换成眼睛发痒，就是一天到晚我们在手机上，我们在微信上，我们在这个电脑上，在网络上面，它不但占据我们的时间，它其实无形影响着我们整个的人生，以至于我们就好像漂浮不定。但是你看到但以理，我觉得真正因为他很清楚信仰跟文化，文化里面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绝对不能妥协的。他对他的信仰好像保罗说的，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而且不但深知所信是谁，而且我也知道他能够保守我，直到我与他面对面的时候。我想这是两样非常重要，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信仰到底核心是什么，第二方面我们需要知道神在凡事上掌权。你不必害怕，你不必看到文化大潮你觉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滚滚红尘，我大概没有任何可以做别的选择的决定、决定的这种的选择。那么但以理是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看见。这个六章的前面但以理书，我今天很简单的就从他遇到的三次危机里面来看一看这种文化跟信仰的张力。那么第一次就在但以理书第一章就提到，其实这个危机你可以说是但以理自己找来的。因为一方面圣经上说他的这个巴比伦王呢，就虽然把人抓来了，突然间好像大发善心，他就在这一群犹太人当中呢，就找了一些年少年纪比较小，然后呢找了一些的富二代、官二代，因为特别说从他们的宗室和贵胄当中，宗室就是这些人比较可能他父母都是以前在犹太 大概都是比较当官的啊，或者是所谓文士啦、大祭司啊等等这种体系里面叫做宗室。那么贵胄就是比较富贵的，比较有钱，所以基本上就现在讲的官二代、富二代。那么就在这些里面，就挑了这些比较有背景，把他们先找出来，然后呢，这个又给他们，甚至连年少不但需要年轻，而且没有残疾，就是经过严格，总而言之呢，各方面看都很完美，然后呢找出来，那么把他们带进王宫，然后呢，王的酒、王的膳，就好吃好喝，这个尼布甲尼撒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然后呢白吃三年，整整三年啊，养在宫里面，最后呢连前途都安排好，那么将来三年以后呢就在宫中当差，侍立在君王面前。你要知道，如果说你一不小心啊，你要说哎呀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上帝真优待真好，我现在到了这个地方呢，这一路这个平步青云，然后呢突然间有这等好事哈，物质生活非常的优渥，而且呢看来将来前途远大，那么这个很快呢这个就可以升到这个宫中去当差，是不是这样？你会发现到了一章的第八节，我们来念一下这节经文好吗？来背起，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你为什么要这样拒绝王的酒和王的膳？难道是因为王的酒、王的膳是用地沟油炒的吗？或者里面有三聚氰胺、苏丹红、孔雀绿，这被他发现了，所以不吃了，进房中毒？我想那个不太可能，因为尼布甲尼撒自己都吃。其实饮食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饮食对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不要说犹太人，其实到现在如果你去以色列，你会发现他们正统的犹太人是叫做 kosher， 就是吃那些不含酵的。其实饮食真的对一个人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华人，我们对吃其实非常有心得啊。这个我们什么都是可以吃的，所以买一门夏娃，如果是中国人可能也就没有蛇引诱了，因为蛇都来不及引诱就被吃掉了。基本上我们是什么都可以吃，天上地下地底下都可以吃。但是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其实饮食对我们的人生，特别对我们的信仰也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我最近这个回一趟美国，真的发现就十来天啊，排不过来，早餐晚餐，早餐不算，基本上午餐晚餐啊，一定要排一张表。当然也是很多弟兄姊妹的爱心，他们的热情，但是有时候也让我看到背后，一方面我们华人对吃这件事情是非常看重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其实我们一生里面有多少时间，我们如果花了大量的时间单单在蒸啊、炒啊、煮啊、煎啊、炸的里面，你已经花了许多的时间。这绝对是德国人大概这方面是比较省时间哈，几片面包一切，香肠一夹就完了。那很多时候你要知道，饮食本身已经对你一天的人生生活里面占了相当的时间。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一方面说哎呀上帝啊，我这一段时间我好好的读经，我好好把这个人如何改变读完，我好好去看一些属灵的书。另外一方面你一不小心，你可能就大量的时间花在那个你的厨房里面，花在你的锅台，围着锅台就转。所以很多时候丹尼在这里他看见的不单是吃喝这一件事，他看到背后这个东西对他的信仰的冲击。其实这个本来就是尼布甲的意思，因为尼布甲尼撒他知道这些犹太人来，人来心不来，我怎么办呢？我找他们的下一代，我用巴比伦文化完全的同化他们，完全的去给他们洗脑，然后叫将来这些人自己来治理自己的，那就没有问题。 那就可以完全把这个犹太民族同化过来。事实上你要知道，几千年来犹太文化之所以没有这样快速的被同化，跟饮食非常大的关系，跟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非常大的关系。我想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在这样一个非常无神的文化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其实真的需要像但以理一样，他立志不让这些东西来玷污他的信仰，不让他的整个对上帝的认识认定受到影响。其实我们都知道，但以理一生花了很多时间在祷告里面，特别到第六章我们都看见他是窗户打开一天三次，那么我们中国人是一天三次大吃大喝，他是一天三次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就祷告，你就知道这个对一个人的信仰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那所以当然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你不可以到羊大啦，到哪些地方去吃一顿啊，这个香香啊，这是可以的，偶尔是可以。如果你一天到晚就觉得说我今天不行了，我这我想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不然你读圣经你永远出不了埃及也进不了罗马啊，你读来读去就是出埃及记前面那个读完就出不了埃及哈，那新约大概读读四福音就完了，罗马的永远进不去。我想其实但以理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活出信仰，活出信仰就是他的属灵的那种品格，属灵的认定不能够妥协。虽然好像吃喝是一件小事，但是他在小事背后看到危机。那么其实当一个人这样坚持他的信仰，但以理书已经让我们看见他有没有受亏损，反而没有。他青菜白水，当时那个太监长就慌了，说这还了得，那你结果太监长其实一不小心把那个尼布甲尼撒的本质讲出来，他说你这样的话万一你面黄肌瘦，那完了，那这个不要说你人头不保，连我项上人头不保。你就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绝对不是一个善心人士。其实今天这个世界也是这样，他用一副笑脸，他用一种好像温柔乡，他用一种的糖衣包装，让你觉得很舒服很开心。其实背后正像圣经上说的，他是杀身体也杀灵魂，他绝对不会善待你。更不用说今天很多人知道，其实这些饮食文化大吃大喝大概基本上对你的健康是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么所以但以理呢，反而他青菜白水，结果变成什么我们都知道，叫俊美肥胖啊。虽然你现在不太喜欢肥胖这个词，不过意思就是他反而是比众人更加的出类拔萃，更加的身体强壮。那第二次危机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也都知道那个时候呢是到了大忧王的时代。但以理呢再一次遭遇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呢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从那个尼布甲尼撒身上就表达出来。这个尼布甲尼撒呢，这个圣经上说他有一天做一个梦，做了梦以后呢早上醒过来忘了，什么都忘了。那么他就把那些他国家里面最聪明的人就找来，里面有文士啦，这些智者啦，通通找来说现在你们给我解梦。那么那些人当然很自然就说大王万岁，那请问你做什么梦，那我们来给你解梦，我忘了，你们来给我解。哎呀这大王啊，这怎么可能呢，这个你得先告诉我们什么梦啊，对不对？咱们中国起码有个中国梦，他也大概告诉你到多少年，两个一百年啊，怎么样？那从来是得有一些内容啊，你这不能说我做个梦啊，你们就照着梦去做。那人家就说那梦是什么呢？啊，结果呢？尼布甲尼撒，你看啊，个人主义其实顶峰就会这样，非理性，非常不讲理。我忘了，我啥都忘了。你们如果不给我解，犯上作乱，图谋不轨，全部杀。啊，那些人说怎么可能呢，除非不与我们一起住的神明啊，终于讲老实话，那本来都不要上帝，这时候说大概除了只有老天知道，那这个要不然没人知道。你不讲说既然这样全部杀，一看你们就图谋不轨， 结果一声令下哈，要把他国里面所有的这些有头脑的这个读过书的通通杀光，当然里面也包括戴以理哈，因为他们受过教育嘛。一想这尼布甲尼撒不是有点真是精神不太正常啊？一般来讲你不前面好吃好喝好招待还花了蛮大代价，结果现在全部杀光，这个臭老九全部一定砍头，工农兵全部优先，这通通不要。那其实非常个人的这种在历史里面其实屡见不鲜的，那种常常在上执政掌权的，他到一个地步他觉得我最聪明的啊，需要哪知识越多越反动啊，全部杀光。那么哦，结果他前面是太监长跑出来，现在就护卫长出来，护卫长就是管兵权的这个8341部队，就像以前北京卫福区这样，他出来哦，到处找啊，就开始要准备一网打尽啊。当然那你说第二章戴以理也遭遇这个挑战，但是戴以理面对这样挑战的时候，你看看我们来念一下这三节经文哈，第二章的17节到19节来背景。戴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戴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的异象中给戴以理写明，戴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一个人面对这样的危机的时候，他怎么来表达，他怎么来反应，他怎么来 response。 我想戴以理第一个，基督徒遇到挑战你首先不要独自去承担，戴以理在这里马上就找他的属灵同伴。你知道个人主义就是只有一个人，我老大，我最厉害，我最英明，我伟光正，我什么都厉害。所以呢，这个你们那大概参考一下，一个破除个人主义就靠团队。但你不会说，哎呀，我第一章我已经经历过了，上帝你看我这个青菜白水，结果我就出类拔萃，所以没有关系，上帝我现在好好一个人跟你祷告就可以。他没有这样啊，他找他的同伴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成为一个团队。个人主义是不要团队，但是真正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想耶稣到地上都建立一个门徒的团队，使徒保罗出去传道都建立一个，包括把我也拉进去了，路加也在里面，保罗也有一个团队。你我是何许人也，我们说不需要团队，一个就可以了。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你的家就是一个团队，你的小组就是一个团队，我们在这里曼哈姆这个团契，我们一起聚会，我们就是一个团队。广而言之，上帝在各处的基督的身体就是一个团队，我们有事情我们彼此代祷，我们互相遮盖，我们共同求上帝，我们一起来面对。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戴以理的不同就在于他是一个真正谦卑，知道要找团队。然后呢，第二你看到他有一个很宽广的心。个人主义是让一个人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狭窄，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听得见的只有我自己的声音，我全部听不见别人的声音。但以理在这里怎么样啊？他不但是求神怜悯，不但是保全他的性命，而且还有这句话说，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上帝也求你怜悯，让他们不要受到这个灾难。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宽广的心啊？因为犹太人一般来讲看到外邦人就生气，那么这些巴比伦的哲士其实他们通常都是抵挡神。但你会不会说，上帝啊，正好机会来了，反正我们就你就保守，其他的一概全面。好像没有啊，那个心胸，我想其实个人主义让人越走越窄，但是信仰让我们越来越宽，让我们真的是说，上帝啊，其实都是罪人。你知道有时候传媒会让我们真的造成那种好像华人在德国现在也惶惶不安，那你不安常常第一想到就是那些难民，哇， 啊，所以这次昨天一出事情，很多人就是难民，结果现在好像不是难民哈，不是那个 Frischli， 是这个好像这个人还是一个德国人。换句话说，其实人都是罪人，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可能比别人更坏。保罗说：“我就是个罪魁。”那么，因为有神的恩典和怜悯，其实但以理给这个尼布甲尼撒解梦这件事本身就看得出，但以理真是一个顺服神的人。犹太人怎么可能给一个外邦人去解梦呢？但以理也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我死就死吧，算了。这个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启示，怎么可能给这个尼布甲尼撒呢？但是但以理愿意靠主的恩典，神乐意怜悯谁就怜悯谁，神乐意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但以理其实让我们看出什么叫做恩典的生命，宽广的属灵的胸怀，真正的愿意谦卑的虚己。那么最后我们看一看这个焦虑，其实焦虑是影响我们人生非常大可怕的一个毒药。第六章提到那些人对但以理简直是看得眼中钉啊，一直想要害他，结果呢，没想到但以理呢不但没有被害，官位越升越高。到大利乌的时候，刚刚第二章还是在尼布甲尼撒，那么到了大利乌的时候呢，他竟然变了全国，大概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差不多有点像王岐山的位置。那总而言之，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的话呢，那些人就想尽办法，他们呢就他们自己讨论说，这个但以理真的是无可指责，怎么办？除非在他的信仰里面找他的茬。他们就跟大利乌王去说，现在这样，大利乌王啊，这个你下一道诏书，30天里面如果有人去拜他们自己的神不来拜你，就把这个人扔到狮子坑里面。你不觉得这样的招数有点蛮搞笑的？三十一天没有关系，你想拜什么就拜什么，就这30天里面啥都不准拜，就只能拜你。这大利乌王呢也是啊，头脑一热，挺好啊，拜我正好嘛，30天他就下了一道招数，而且呢盖了玉玺，盖了印章。那你想碰到这种事情啊，你会怎么样感觉？我们来念一下第六章的10节好吗？来，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啊，有时读到这里你会不会替他着急啊？但以理，你现在位置不容易啊，你现在已经到这么高的位置，一人之下哇，万人之下，而且那个时候看上去但以理已经年龄蛮大了，因为经过了这么多的人生风雨经历，坐得高的位置。但以理啊，现在好，你祷告就归祷告，你先把窗关上啊，别开着窗啊，你关着窗那个也没有人敢随便擅闯你家中，看看你有没有祷告，那先把窗关上啊。然后呢，你一日三次，其实你一天一次也可以的，或者你心里默祷。总而言之，你不要这样的，这个这太危险了。但以理是在为自己祷告吗？我相信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他与素常一样祷告感谢。你不觉得奇怪吗？一个人遇到这么大的危机，哇，上帝啊，我就说他基本上我进食祷告，我撞墙祷告，我流泪祷告，我反正万一万人间救我了，他还感谢上帝，感谢啊，我很快要进狮子坑了，我太感谢你了。显然但以理不是为自己祷告。什么是基督徒的勇气？就是对但以理来说，真的这一切，无论是官位也好，无论是他今天得的这些所谓的职位地位权势机会，上帝啊，这些东西有什么能够跟我的神来相比？有什么能够让我们的信仰因此打折扣？我想更重要是他的祷告是国度的祷告。他为什么祷告？圣经读第7章后面就知道，他是为上帝的旨意能够在他的民中，在西安能够亨通。上帝啊，你 已经答应我们说七十年以后你要把我们带回西安。他一直为这件事在祷告，也为上帝的应许在感恩，所以照样他的窗户是打开的，向着耶路撒冷。我想丹以理在这里虽然祷告以后，你显然知道他真的没有为自己祷告，因为真的就被扔进狮子坑了。但是一个见证就在这个当中出来，最后连君王到大臣，你的神是真神。基督徒的勇气其实常常是在危机里面才表达，风和日丽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需要太大的勇气，但是常常当考验临到，当所有人都在谈将来小孩一个去哈佛一个去 Stanford， 你能够做出与众不同的决定，当所有的人说啊，将来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你能够选一条不一样的路，当所有的人都说这个世界是往这个方向，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求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比一切更大。但以理书整个六章其实让我们看见一个顺服的上帝的子民怎么样在一个最不容易的各种的危机挑战面前，一次一次把他的上帝的美名见证出来，一次一次最后让君王到全国的人都看见，这是一个真的信仰，这是一位真正的上帝，这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所以我想当我们今天在这里简单的来把但以理书做一个回顾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承认我们跟他没有太大的差别，同样在最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时代里面背景里面，我们也跟他一样同样远离我们的祖国，在一个异国他乡，我们也跟他一样，我们的人生我们当中有非常年幼的年少的，也有渐渐在成长，不管在什么样的背景时代年龄人生的阶段，但愿但以理的见证能够成为我们的见证，但愿感动了但以理的灵照样感动我们来直面这样的挑战，来活出一个真正精彩的人生，为主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下午这段时间，让我们再次从你的仆人但以理的身上看见这个世界的险恶，看见许多不容易面对的挑战。恩主，今天我们也同样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学习环境，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在我们跟人际关系的相处，主耶稣，我们都面对这些的挑战，但是感谢主，你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改变。主啊，越看到挑战越知道这个世界是何等的阴暗，何等的危险，但是感谢主，越是在危险的日子，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就凡事都能。主啊，你提醒我们虽然在狼群里面，但是我们需要向你忠心寻粮，像鸽子，我们也需要有从你来的智慧来把你的名见证出来。主啊，愿你自己恩待我们，用你的能力来束我们每一位的腰，用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我们靠主能够往前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们阿们。